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今年65岁了，一个女儿，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第一次当爸爸是26岁吧，那时候糊里糊涂的，主要是以工作为重。作为父亲，应当有责任、有担当，要照顾好孩子，要把家庭要经营好。他长大成人以后，应该就要他好好的做人、做事、做工作，应该是这样。来澳洲已经4年了吧，断断续续的，有时候来住一年就回去了，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又来了。来了主要是退休以后帮着他们带带孩子，料理料理家务，他们工作忙嘛，我们退休了没什么事，那就要帮着儿女做点事，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吧。作为主妇的话，那就是协助着儿女，怎么帮着他们带带孩子，以儿女教育他们为主。我们来以后就侧重的要关心关心啊，多爱护爱护他们，和他们一块玩一玩，做个小游戏了，希望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没有 experience 过这样的东西，我是 whatever in the movie as a reality， 有点吓到了。其实 there's a lot of challenges also， 又要教他们怎么样做人。
As a father， 挑战开心幸福，看到他们这么开心，可以给到他们要的东西。其实在马来西亚我可以觉得是简单一点。 In Malaysia we focus more on family values a lot， like family sit down together and chat a bit more。 在这里不是讲没有，但是we are a bit more focused on bringing the kids out to play and things like that。
小孩还没有出来之前跟小孩出来以后，我觉得分别有很多了，然后有很多我都没有想到的东西，然后我就是在网络上面自己去找怎么去当一个好的爸爸，然后怎么去做一个小孩的 model 咯。我觉得当爸爸是有时间陪小孩哦。在澳洲当爸爸跟在香港当爸爸的不一样，就是在香港父母每一天都是工作很忙，然后上班上到很晚，然后没有什么时间陪小孩，然后在这边是反过来咯，然后就不要花太多时间玩手机咯，你陪小孩的时候。
当爸爸思想会比较全，会多方面的去考虑吧。赚钱也重要，要求是要孝顺长辈，不要伤害人，做好事就够了。
You got a cup of water, get married, you know, you sort of like half cup of water, but you know, to have a complete family with kids, you have full cup of water. So, you know, life is full. Being a dad is fun, challenging as well. Beyond that, you sort of learn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to help out the family or, you know, to help out your wife. That's very important.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听到的就是我们今年这个8月份的这个心理热线的特别节目。现在在我们线上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曲韵。曲老师您好，早上好。
哎，你好吴音。
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节目开头呢跟以往有一些不同，今天我们的这个开头并不是一般的这个节目开头，而是一段来自大陆马来西亚港澳台的几位爸爸他们分享，就是这个父亲节之前来去分享对于父亲责任理解的这样一段录音。那么其实这个录音呢也是有音频的有这个视频的内容的，只要大家登录我们 SBS Mandarin 的中文普通话 Facebook 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内容。还有因为可能很多爸爸来这边已经时间蛮长了，就习惯中英文夹着说，那么有这些他们英文的这个翻译的字幕，所以呢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但是我们可以听出来，就是这些爸爸真的是把自己的父亲的责任看得非常的重，尽管有不同的理解哈。
刚才那段我是没有听到。
哦，对不起，
我这边出了一点这个事故吧，可能是。
那这边可能有点这个技术上的故障哈。那么其实呢没有关系，对于爸爸的这样一个角色，对于为父之道的讨论，可能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段想要说的话。我们经常都会听说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那么爸爸 爸爸在这个家庭生活中间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所担任的角色经常在我们的这种歌颂啊或者是在这种子女很自发的这种感受感情的表达当中有时候哈会被忽略掉。那今天我们的心理热线就要来聊一聊这个问题，也聊一聊做一个好爸爸标准究竟在哪里，做起来究竟难不难。那今天曲老师呢就要来加入我们来进行这样一段探讨，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拨打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去参与我们的讨论。那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我首先是在我们的这个 SBS 的这个听友群当中去征求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就是说现在我们究竟怎样做父亲，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究竟怎么样算是一个好爸爸。那我在这边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听友的这种他们所发表的意见哈。有一位男听友也是一个爸爸，他说这个叫金存海，他说怎么样当一个好爸爸和怎么样当一个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有点不同，但是他觉得说有效陪伴很重要。曲老师，您觉得这话我觉得说的很到位哈。
这个话话中有话呀，就是说我可能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好爸爸了，但是他妈不同意，他妈妈认为我还是没有作为一个好爸爸。所以这里呢就是反映出来的就是夫妻两个人哈，对于各自角色分工对于各自角色你怎么才叫做好了，好像是有不同的这个理解的咱们可以说当爸爸哈，鲁迅先生当年也写过一篇文章，好像就是在今天我们如何做父亲这样子的哈。爸爸呢他也是一个社会角色，那么作为这一个社会角色它涵盖着什么内容，承担什么责任，应该完成些什么任务，是吧，达成什么目标，它也是有规定的。那从来没有说好好的讨论过哈，学术界还是什么界没有讨论过，咱们就是文化传承的这样子去认同当父亲，什么叫当父亲，什么叫当一个好父亲。那过去咱们前面你我没有听到，但是咱们采访的这个多元的情况下哈，尤其现代的情况下肯定跟以前的那种认同啊角色的这个定义不一样了。但是传统来说当爸爸就是挣钱养家，什么这个叫什么呀，家里头如果要把家当成比成一个小朝廷的话，爸爸是皇上，
大事做主，
妈妈呢叫
对吧，
妈妈叫相夫教子，这个相是动词，就是当宰相，是吧，爸爸好像是那个主导的，户口本上这个爸爸都是户主对，所以传统的文化的来说，在我们华人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人的印象里，这个父亲还是应该是叫什么顶梁柱，对吗，应该是这个decision maker， 这个做决定的人那这样的话呢，他一定是有一些威严啊权威啊存在的所以就不会像妈妈给人感觉那么的贴心，那么温暖，那么容易让步，所以妈妈就世上只有妈妈好了，这爸爸呢就是那个经常说 no 的坚持原则的，就不见得那么贴心，但是呢给孩子带来的一种尊重啊信任啊依赖啊，在爸爸这边可能会更多一些或者说我们对父亲的要求也会更多一些。可是呢我刚才说了半天哈，这是父亲这个角色的传统的社会角色的定位或者认同，那现在呢就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妈妈也挣钱首先
没错，
对吧，经济收入，对不对，你忙工作，妈妈也在忙工作啊然后
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听友叫蔡小安，他说我们家的爸爸每天早上孩子起床给孩子穿衣服洗脸刷牙吃早餐送去学校晚上接回来做饭洗澡都是爸爸做，而且呢他还分享一下这个什么应该算是这个育夫诀窍吧，他说要想把爸爸训练成好爸爸，第一件事儿就是得妈妈放得开。他发现呢他自己的母亲当年非常忙，就是因为觉得母亲什么都觉得别人做的没他好，结果呢就是一个人得全权揽下。所以说可以看，尤其在
允许爸爸犯错误，允许爸爸学会一个育儿新技能是吧，什么穿衣做饭什么全都全套的武功都要学。
嗯，那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刘浩星，他说他是爷爷辈了，他说现在养孩子跟30年前的环境是大不一样，但基本理念差不多，那就是孩子需要父母的共同培养和教育，虽然角色可以不同，但是一定要思想先统一，坚持既定方法，然后长时间的去执行。
他说呢，他自己负责孩子的学习还有负责让孩子自己管理自己，他呢做法就是当孩子的榜样，自己少看电视多看报纸多读书，从小事上面一点点去影响孩子来去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还有自我的管理，他认为呢是胜于这种知识的传授。嗯，这块哈，就刚才这两位的反应哈，真的是经验我们可以去从中借鉴和学习。嗯，让我这里呢听到两个点我想从专业角度重复一下哈，重点强调一下。第一个呢，刚才那位妈妈讲的这个爸爸简直是哈别人家的孩子比我们强，现在别人家的爸爸比我们家的老公，家爸爸强。但是他中间他用了一个训练这个词，这个词就听起来好像有点扎耳。 就是说怎么叫你训练老公做这些事情呢，这个应该是我们那个夫妻共同认为我们就这是应该我们做的，而且我们也愿意，我们 happy 高兴去做，而不是说哦你能够训练我，你能够把我给管好了，制服了，这个听着稍微可能他是开玩笑哈，但是我们想 强调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别好，那我回家训练老公去，这就拧了，这就违反我们初衷了。然后刚才这个爷爷分享的这个呢，说得很好，就是我们理念上是一致的，但这个呢，容易哈，容易造成有些人就会理解为，那我们什么都得是一致的。那妈妈认为我应该这么说，你爸爸说一个别的就不行，或者爸爸认为就应该这么做，你妈妈怎么还那么想就不行。 这样反而造成夫妻矛盾，所以我们呢可能这个一同样的东西啊，一致认同的可能是大的理念，比方说孩子都应该成为高贵的，有责任的，自立的，这样的有独立思想的这样的人，或者说我们认为都认为孩子应该成为有教养的怎么样的人，就是这个大的肯定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生活细节中， 比方说啊，我是先刷牙再洗脸还是先洗脸再刷牙，我是先换了睡衣再看一会儿书再睡觉，还是换完睡衣就直接睡觉，这咱们自己有生活的人就都知道，生活中的细节，夫妻两个人都观点不一样，再加上孩子又有一个不同的想法，这种小矛盾小摩擦是很多的。那我们就不要强求在具体的细节上非得要一致，否则的话就会像刚才那个 群友分享的，就是他妈妈就会看别人都做的不对不好，结果都得听他的，那就完了，细节上允许不同，不要说一致就都一致。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你们有不一致的时候哈，那么是吵还是我们协商，是讲理，然后不见得说谁说服谁，而是说哦我们互相了解了，明白了对方怎么个逻辑，为什么这么想，还是说一定得分出对错。 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人生中最主要的就是我怎么解决冲突，解决问题，对吧？那孩子从小就会看到，哦，原来父母一家人也会各有各的想法，那各有各的想法不意味着就是矛盾，就是一定要打起来，要吵起来。 而是说，OK， 那我们怎么去互通有无，会互相了解，然后怎样做出让步，或者怎样做出坚持，怎样说服对方。
那怎样这个接纳对方，那这个点点滴滴的哈，也是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就是榜样出来的。嗯，没错。那其实，您就是之前讲的这个有关于冲突啊这些的问题哈，还真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到，叫 Francis， 他说，这个他觉得在他们家赚钱养家，家事孩事完全交给老婆大人管理的就是好爸爸。 比如说他们家就是这样各有分工，互不掺和的。他说他老公呢就是一心一意的赚钱、交钱、教育孩，赚钱、交钱，然后呢教育孩子买房、敬老、家务事呢是老婆一个人说了算，这样呢比较高效、简单、爽快。一旦掺和意见多了，就会有乱的。 那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经常听到的这种丧偶式育儿好像有点靠近哈。
这个把这个老公或者把爸爸就直接当成纯是赚钱机器了，
饭票。
当然他们可能是幽默的这样讲的啊，
嗯、
两人可能有商量，只不过谁是最终的决策人。
他其实也提到了说，这种情况就是比较适合他们家，因为呢，他觉得如果老公掺和进来，有些时候反而是添乱，尤其是教育孩子的问题，掺和了以后就变成夫妻两个吵架。而这个妈妈觉得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大多数是攻心战，要软硬拿捏的非常的这个微妙，非常的细微，哪里停，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分寸尺度都得很小心，所以有人参与的多了，反而她觉得节奏比较容易被带乱带偏。
这要看什么具体的事情吧。如果说某一项特别具体的事情，比方说这个孩子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他怎么怎么着没有完成作业或者怎么着，那么他想把这个事情给纠正过来，那可能一个人去处理。但是如果我们要是泛泛而谈孩子的成长的话，那这个生活中应该是越丰富越好，孩子见多识广，听得多，自己去想去判断，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妈妈一个人的意志，妈妈一个人的这个想法或者观念，就是灌输给孩子，这个不是太，这太单一会有点。再一个呢，如果哈他们是达成一致的，各有分工，很高兴是可以的哈。但是我遇到过曾经有的案例哈，实际上是什么呢？爸爸也掺和不进去。啊，爸爸一说呢，就被妈妈斥为你这不科学啊，你根本就不了解孩子。然后这个爸爸呢，只能说那怎么办呀？为了避免家里头吵吵闹闹，那我就不说了。啊，实际上是消极的退却了。那你来吧，你有本事你来吧。啊，这妈妈呢，可能也是，就你这个猪队友，你还不如不参加，你净裹乱，你一边去吧。啊，这种如果是这种情况啊，这种案例我也见过不少。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很不利于孩子成长的。他首先看到的就是哦，最终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你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听谁的，而没有这种说多种意见、多种看法，我们是怎么磋商的、怎么沟通交流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想一想，人人都是受害者。爸爸会觉得啊，你看，
你让我靠边站了，
我的意见得不到重视啊，让我靠边站了，那我能怎么办呀？你一听那就带着抱怨的那种的语气。这妈妈呢也是啊，就觉得你看他老来添乱，怎么这么不会教育孩子，怎么这么指望不上，只好我一个人上，怎么怎么着，听出来吗？他也是一种抱怨的，
也是很委屈，甚至有点
很委屈。最后全家人，你人人都是受害者，这是不利于这个家庭的和谐，然后更重要的是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薛老师，那我们刚才其实讲了很多做爸爸的这个好爸爸的标准，说了半天居然兜来兜去都是从配偶，从妈妈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是什么样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被妈妈视为猪队友的爸爸，在孩子的心中不一定是坏爸爸，很多时候比如说吧，就想到陪伴孩子的时候的一些问题，这个妈妈可能希望爸爸陪伴孩子的时候都是这个全力以赴，然后这个能够传授知识，各种传道授业解惑，就抓紧每一分钟。但是呢有的时候爸爸不这么做，而是放开了带着孩子玩，这样的做法反而很受到孩子的欢迎。
对，我就遇到过这样一对夫妻，妈妈呢就是说，你看我现在忙别的，你就得给他读绘本，把他的那个单词儿过一遍，然后教点数学。然后爸爸呢就是说，哎呦，那我们一起逗逗乐，我们互相挠痒痒，我们躺在地上折腾。这妈妈就觉得你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你这是教育孩子吗？这个说回来哈，其实还是跟刚才我们谈到的有关，就是两个人理念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吧，然后做法可能也不一样，就大家能不能互相承认各有各的办法哈。这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对，就是我们总是从女性的角度去认为爸爸应该怎么做。但是呢，咱们明天是父亲节啊，咱们也关注一下男同胞，这个男性哈，他不光是一个父亲这一个社会角色，作为父亲的人，他在家里头他是丈夫，这是一个社会角色，他还是这个家的 男主人，
嗯，
是吧？然后他自己回到他自己的原生家庭那块儿，他又是他父母的儿子，
嗯，
这光是家庭里他就已经有四个社会角色了，
没错。
那么到了社会上，嗯，他的社会角色就更多了，
嗯，
要挣钱，要工作，对吗？
嗯，
可能还要为社区做出一些贡献啊，
嗯，
那就太多了。那在变动如此快的世界，真的原来的那个原来那套怎么当男人啊，怎么当这个丈夫，怎么当父亲，原来的那个叫手册吧，已经不管用了。原来的父亲做的可能很好的，或者他认同的某个偶像，或者某个榜样，男性榜样做的很好的，在今天当下不是那么回事了，不一定好或者恰当了。所以呢，真的很多男性哈，嗯，在当今社会下是蛮迷茫的，
嗯，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对，嗯，
然后再加上哈，再加上如果小的时候和现在有一个大的反差，如果小的时候被授予的还是你大男子汉大丈夫，哪些事情就不要屈尊降尊屈于贵的去做了，哪些你是男子汉应该有的担当。如果啊，这个理念它比较根深蒂固的话哈，那在现在就会限制他。有些事情像刚才那位群友说的，他爸爸又能给孩子穿衣服、刷牙、洗澡什么这一大堆，这可能有的人听了会笑话他的，会说：“哎呦，你怎么这么好像娘娘腔？你这是男人吗？”可能还会遇到这样子的挑战啊。再一个，这个爸爸就算他想做这些事儿，恐怕也不会，所以那个妈妈才说要训练老公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男性哈，他在咱们就说父亲吧，他在这个面对具体事情的时候，他内心可能是惶恐的，然后呢真是手忙脚乱，他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没有这个训练，没有这个能力。
你这么一讲，我还真是觉得这是一件好像以前没有发现的一个角度。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女的现在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被赋予的角色变多啊，如果说是女汉子，好像我们隐隐约约觉得要为她竖个手指，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坚强的女性的形象。但是如果父亲去肩担了更多这种母亲的角色，嗯，似乎并不会，怎么说呢，以这个社会的压力来说还不能够完全去接受。
对啊，反而可能笑话你，对吧？然后这个男性自身的这种委屈吧，因为毕竟小的时候或者十年二十年前还是给架得蛮高的嘛，
嗯，
哎呀，是吧，得做大事的男子汉怎么怎么怎么着的。现在呢要降低身段，要平等啦，要普遍的什么事情都要做了，这个身段降低的过程中的那种委屈啊、不适啊、然后困惑啊，这个对于很多的男性来说真的是蛮挑战的，从心理上，对吧？从
那我们究竟怎么能够
都很挑战，
我们究竟怎么能够为这些挑战，在这种身份的变换当中面临挑战的男士们、爸爸们提供一些更多的这种支持呢？
嗯，我觉得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家庭里头自己内部哈有没有一个和谐的环境。这个女方哈，就是这个妻子哈，你是真的能够理解丈夫，然后辅导他，然后帮助他，然后有事儿咱们一起商量，我的权益我要争取，但是呢对父亲这边也是有一定的尊重。啊，这个会好很多，而父亲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其实一直在讲身份认同哈，
嗯，
这个身份认同真的不是只有 ABC 到了青春期才是一个主要任务，
嗯，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做身份认同，
嗯，
这个我怎么当父亲就是一个身份认同，我是男性，我现在有老婆有孩子，我在家里头他管我叫爸爸，我怎么做好这个角色呢？这也是一个身份认同。那这个就涉及到个人自己哈，你在认知上是不是有拓展，
嗯，
对吧？你是固守以前的那个角色，
嗯，
觉得自个儿现在委屈了，还是说哎时代变了， 还是你是很无奈的被动的接受，倒霉嘛，生在这个年代了，抖不起威风了，然后很那个唉声叹气啊，自怜自艾的这样的，还是说你能够真的看到说男性女性是人格上是平等的啊，事情上是大家分工一起来做的，你对自己的太太有足够的尊重，然后对自己也有恰到好处的尊重，而不是非得别人捧着你然后显着你怎么怎么着，对吗？这是个人也是修养。再一个呢，如果真的是有很多挑战，造成你自己情绪上造成自己这个心里比较郁闷或者比较恼火，那么你怎么去处理这些是这个冲突的打老婆骂孩子的，现在不敢打老婆了，有家庭暴力，
孩子也不敢打，在澳洲
也不敢打了是发泄的还是说勇敢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去处理这些问题，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人吧，不，其实都不仅仅是父亲哈，每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应该要学习，要不断的去扩展去做的。
嗯，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澳大利亚应该来说，对于这种父亲的互助文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发展。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在产前去上产前课的时候，那么我们都觉得这个新妈妈好像很需要帮助，很需要这个帮助去进入角色，但是其实我注意到当时我们的医院还专门安排了新手爸爸的这样一些就是研讨会，然后呢就是包括这个父亲节，我们的就是托儿所也安排了说茶会，让父亲在一起去研讨。其实我们以前觉得说好像妈妈可能喜欢参加茶会去研讨一些东西，但是在澳大利亚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能让父亲坐下来，能够互相交流交流，能够互相倾诉倾诉，能够互相吐槽吐槽，对不对？
这背后的理念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油盐酱醋吃喝拉撒生活中的这些细节，不要把自己架得太高，想得太尊贵啊，然后也在一个就是注意我们环境中也有这些个资源，也有这些个安排那我们要利用这些个资源和安排，我们去适应现在的这个情况，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我觉得00后或者90后的父亲应该好很多了吧。
是，那么其实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父亲的这个角色显然是在发生着越来越多的变化。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一下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您是怎么做父亲的。现在呢，我们把有一位在线上等待多时的苏女士接到热线里面，他呢今天好像是要咨询的是有关于孩子的心理问题的一些疑问。苏女士您好，早上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儿子呢，他就是已经11年级，明年就要高考了，但是他现在就是重心呢就是在手机上自己找那个网上找电影啊，玩游戏啊，这些其实学习感觉就是他的副业。然后也想不起来吃，然后呢也会推迟那个睡眠时间，经常就是到夜里1、2点钟才睡，我们也没办法天天盯着他让他去睡觉，我们都睡着了不懂他什么时候睡的。那其实我问周围的朋友跟他同龄的孩子都是这样的问题，不光是我们家这孩子，那家里的每天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让他就是感觉我们认为是应该正常的那种生活方式，就跟他去说，但是他就是也听不进去，就感觉好像他爸爸说他就觉得就像两个，一个是青春期一个更年期，俩人撞在一块儿那种感觉，谁也好像听不进去谁的，然后今天就是
想求个这种解决的方法是吧。
对啊，当然我知道现在今天主要的那个话题是父亲的这个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困扰我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能把孩子从这个把他从那个手机这个世界里拉回来，因为他只要一关了手机他还是他，他没有被打。对，
是这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您虽然观察到说到了十一年级他才突然变得这么沉溺，但是他前面有很长一段时间绝对不是突然这个样子的，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铺垫或者逐渐逐渐演化成这样子。这是第一点我要说的。第二一点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哈，那你说我使一个什么招能够立马把他搬回来，这就首先这个想法是不太切实际的。您十几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您想十几天把它弄好恐怕也是不容易的。第三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很多孩子都这样哈，从行为表现外在表现来看都有共性啊，都是这个叫沉迷于游戏手机啦啊，或者都是抑郁啦，都是什么焦虑啦，表现是一样，但是原因可就各不相同了啊。就好像说发烧都是发烧，但是有的肺炎，有的是脑炎，有的是流感，有的是什么。所以呢，你要想把它给搬过来哈，让他放弃这个，我们要去每一个孩子非常个体的哈，去看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次要原因是什么。那你比方说有的孩子可能是成就动机的问题，就是马上要高考了 HSC 了，我到底要不要高考，我要高考干嘛，我高考就是我的人生吗，还是怎么着啊。有的孩子可能到了这会儿他迷茫了啊，那这种难受怎么解决呢，我先沉溺在这个电脑里，在这个游戏里能躲，能那个比较舒服的躲过去，所以那就越来越沉溺啊，那也许是就我说的这个成就动机，这是主因哈。那副因也可能是这个那个游戏确实超出了寻常的吸引，可能是他追的一个星啊，或者是他的一些朋友就在谈论这个东西，所以他就一下子扎到了这个里面去啊，这个是外因引起的，那这也有可能。那还有的可能是父母管得太少或者管得太多。父母压力太大，平常一直就是哎呀，这咱们华人普遍的，你要考不上怎么办啊，你怎么也得怎么着吧，你可得努力啊，你什么的，全是威胁性的话语，人生好像就只有这个样了。那这孩子他前面可能能够说啊，为了这个害怕，那我努力努力，到后来已经劲儿都泄了，叫什么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不怕了啊，反而觉得哎呦，这人生要就这么可怕，我还过他干嘛，反而松懈下去了，也有这种可能。那还有的呢，就是家里反而不管，给孩子快乐的人生，我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凡事都跟孩子商量，甚至吃个饭什么的都要跟孩子商量口味。那最后这个孩子他自己就立不起来，他内部对自己的定位我自己的自我概念、自我认知，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应该怎么样。为什么他叫未成年人啊，他这些是只靠自己一点点的积累是积累不起来的，那家长在从小的时候给予的一些个什么就不够，给予的这个一些个引导啊或者影响啊就不够，那这种情况也可能造成孩子现在这种表现。所以我随便举例都这么多，那具体到这个具体孩子的话，我们必须得去查找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而不是说有一个办法给搬过来。
所以说这个冰冻，您说，苏女士，
他们就说这个游戏呢是本身就是，比如说是一个产品一样，所以他们做这个销售这个产品，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包装。那他设计这个时候呢，他也会包括就是好像有心理方面的人，然后有市场推销的人，所以他会把这些游戏呢会弄得非常的吸引人，就不光是小孩子，连大人其实都很难抗拒这个诱惑。
对，但是现在说把这个游戏全都阻止，让他们全都下架也不太可能，这个也是社会问题吧，利用人的心理，操纵人的心理，那各种广告不是光游戏啊，你各种广告不都是在操纵你的心理吗？
其实总的来说，不能让游戏来背某一个问题全部的锅，一个问题走到那一步必定它不是一个因素所造成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苏女士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慢慢的坐下来去找到根源去解决。那我们也希望您和您家的先生这个明天要过节的父亲能够这个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或许呢也是对，
一定要个体化，
没错，
一定要具体化啊，
嗯，
具体人的孩子身上一定是具体的原因去分析。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的节目就即将结束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一 首叫做 Father and Son 的歌曲。那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喜欢，也希望您明天早上继续关注我们的中文普通话节目。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